一条视频搞懂一位作家，第一期毛姆。毛姆是入门外国文学最合适的作家，但《月亮和六便士》是最不适合先读的作品，读毛姆要先从他最成熟的作品《刀锋》读起。下面我来针对这三点进行解释。首先，毛姆的文字几乎没有阅读门槛，读起来很轻松。比如这本《刀锋》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以前写起小说来没有这么多顾虑，称之为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到结尾时也无关什么婚丧嫁娶，人死了便一了百了，故事的大结局同样如此。这些句子就是纯纯的大白话，像一个朋友跟你聊天一样，谁都能读得懂。毛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本人几乎游历了世界各地，这种见多识广让他写出来的小说既有故事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所以读毛姆的好处显而易见，你能轻松地读完一个好故事，并且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关于人生和人性的感悟。他的作品既不晦涩也不肤浅，这样的作家是最适合拿来入门的。那为什么毛姆最著名的《月亮和六便士》不适合先读呢？因为这个故事势必会挑战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当一个读者还处在入门阶段时，他对文学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他会把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用来要求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会因为一个虚构人物没能达到他所认定的标准，从而认为这本书是不道德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知。小说家布洛赫认为，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昆德拉很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如果一部小说做不到这一点，那才是不道德的。所以现实的道德和小说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洛丽塔》是一部好小说，《人间失格》是一部好小说，因为他们贡献了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当一个读者他没有经过文学的训练而贸然翻开这本《月亮和六便士》时，这个故事会带给他巨大的道德冲击，这个时候他为了避免自己的认知出现失调，就会激烈的批判这本书。就像昆德拉说的，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所以还处在入门阶段的读者需要先读一读那些不那么冲击他们三观的作品，这样可以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能力。也正因此，我才推荐大家先去读毛姆在70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刀锋》。《刀锋》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写法和《月亮和六便士》很像，都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来作为叙事的线索，两本书里也都有一个去追求自身理想的主人公，但《刀锋》要比《六亮》和《六便士》更加成熟与多元，这一点单从书名上也能感受得到。《月亮和六便士》是一个更符合畅销书身份的书名，这两个意象天然的带给人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它非常直白。而《刀锋》这个词，你一时之间只能感受到它的锋利和危险，它是一个需要你读完整本书之后再去细细品味的书名。《刀锋》的成熟体现在拉里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试图找到人生意义的人，但小说中他的篇幅并没有特别多，书中的主要角色有好几个，每一个人都在走他们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我不能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但它要比《月亮和六便士》更宏大也更复杂，带给人的思考也更多，但即便如此它也依然很好读。有意思的是，毛姆在《刀锋》的第一页就联动了《月亮和六便士》，他是这么写的，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用名画家保罗·高根作为主人公，还设计了一系列情节来描画该人物。我对这位法国艺术家了解很少，于是就根据那些为数不多的材料虚构着故事。在这本书里我就不打算这么做了，我什么也没有虚构。这段话在试图模糊现实与虚构的关系，虽然刀锋的主角在原型上可能参考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但这依然是一部小说。毛姆写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他遇到的真事，他只是把这件事转述给读者，这种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和读者的关系，让你更容易进入故事。我推荐刀锋的另一个原因是主人公拉里他的一些行为很像黑塞笔下的悉达多。读过悉达多的都知道，黑塞在小说最后提及了悉达多找到的答案或者说真理，但这个答案是否能让所有读者都感到满意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答案这东西一定是过程带来的，你没有经历过悉达多寻找真理的过程，那你也不可能真正去理解悉达多找到的答案。我不会剧透在刀锋这部小说中拉里找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只想提一下书的卷首题词页，剃刀之刃难以逾越，故智者云救赎之道亦是如此。 这是毛姆引用的一段话，他也是书名刀锋的由来。刀锋当然难以逾越，因为他很容易割伤人，并且他极其狭窄，世间有多少人敢于走在刀锋之上呢？可如果不亲自走上去，而只是在一旁观望，我们真的能理解别人从刀锋上得来的答案吗？所以这就是理解的鸿沟。哪怕你具备了一定的智识，你也有想要理解他人的发心，但这种经历上的截然不同，也会加深我们理解的困难。这正是毛姆的价值，他游历过那么多地方，见识过那么多人，他意识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困难，他在小说中也将这种困难呈现了出来。所以毛姆绝不只是毒舌这么一个简单的标签就能概括的，他对人性的洞察是很深入的，即便在犀利的吐槽一个角色时，他也依然带有一颗包容的心。你如果读他的作家笔记就能发现，越是在年轻的时候，毛姆就越喜欢下断言，比如18岁时写读书并不能让人睿智，只是使人博学，20岁时写最持久的爱情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爱情，这些都是很笃定的话。人越年轻的时候，就越容易笃定地认为世界就是自己理解的那个样子。可这本书越往后，毛姆的断言就越少，他不再给出一些仿佛参透人生一般的金句，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多层次地描写一个人，他的观察明显大过了判断。这也是我建议大家先读刀锋的一个原因。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来说，我们要先读好的，再读早的，就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这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他把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融入了进去，比如《枯枝败叶》《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完了刀锋再去看毛姆之前的书，理解起来会更容易。那视频拍到这儿，你会发现我并没有去讲述毛姆这个人的生平，这不光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叫《人性的枷锁》的小说，那本书带有明显的自传属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能先对一部作品感兴趣，因为在文学这个世界里，作品永远是要大过作家本身的。